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7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情，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心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0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了，提起笔来，修炼路上的场面历历在目，得到大法后的激动，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欣喜，为弘扬大法走向串阵练功的壮观，弟子们放下生死，前仆后继进京护法的悲壮，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经受种种酷刑，依然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的坚持。我知道我不能懈怠，唯有精进。我现在已经70岁了，由于婚变，儿子从9岁起就和我相依为命，那时的我已经身心俱伤，疾病缠身，哮喘、气管炎、心脏病、胆囊炎等疾病时时威胁着我的生命，在难中苦苦挣扎的我苦尽甘来。1996年我和儿子喜得法轮大法，走入修炼后不到一个月，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的各种疾病全都没有了。我和儿子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共同精进。1999年7月20日，一场腥风血雨的迫害来了。第二天早晨，我刚从练功点回家，一位同修急匆匆跑来告诉我，昨天晚上我们地市的辅导员都被警察非法抓捕到省城去了，现在火车站、汽车站都是警察，不让练法轮功的人上车，得赶紧转告同修们一下，想办法走出本地，去到省城要人。儿子说，妈妈，我跑得快，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叔叔阿姨、三姨，你快准备点东西走。我说，儿子啊，看来大法真的要蒙难了，我们要听师父的话。他点点头说，放心吧妈妈，我会做好。随后一溜烟儿跑去找同修了，那年他15岁。同修们来了，我们三三两两结伴走出城，搭上路上遇到的汽车，一路上几经警察们的盘查、围追、堵截，到达省城后无果。我们又走到北京信访办，也无果。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和全国的大法弟子汇集在一起，发出了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呐喊。1999年10月，我在单位被当地警察绑架，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遭到殴打、野蛮灌食、上绞刑架、7天7夜的背靠、斜靠，被戴上长长的脚镣、手铐的折磨。一天，看守所所长让我带着这死刑犯赴刑场时的长长的重脚镣、手铐出去。长长的走廊里，哗啦哗啦的镣铐声惊动了沿途各个求使的人，他们惊讶地张大了嘴，有人说，不就是练个法轮功吗？至于给人家用这么重的刑罚吗？什么世道啊！我走到尽头，进了一个小屋子。啊，隔着玻璃，我看到了儿子。儿子看到我遭到这样的迫害，两眼流着泪，双手举着小拳头高喊，我妈妈修大法，做好人没有罪，我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这呼喊声响彻整个看守所，在场的有良知的警察流泪了，搂住我儿子说，别喊了孩子，别喊了孩子，回去吧，回去吧。儿子被拽走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镣从容地返回，路过铁窗口时，有人还擦着眼泪。走回囚禁我的地方，同修流泪了，其他在押人员也流泪了。他们说，你儿子真伟大，真好。我说，是师父伟大，大法伟大，我才会有这么好的儿子啊。是啊，在大法徒遭受迫害的黑窝里，一个大法小弟子却敢为大法，为大法弟子振臂高呼，壮哉。我的眼睛湿了，我钦佩他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师父让我看到我儿子这一幕，是叫我放下一切，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义无反顾。不久，我又被劫持到省劳教所，每到接见日，儿子几乎都会挤出时间到几百里外的劳教所看我。他给我带来大法的资讯，我们面对面相互鼓励，轻声背诵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正是这颗对大法坚信不动的心，是我在黑窝里不管邪恶用酷刑折磨要摧毁我的意志，还是用名利情的引诱妄图使我走向歧途，都没有奏效。在那里，我把师父红引里的72首诗背诵给犯人们听，好多人都能背下来了。有时我就写在纸上，写在小本子上，有时写着写着警察来了，拿走了，拿走我就再写。警察回到办公室，因为好奇就看看我写的是什么。警察们看到佛法好啊，能启发他们的善念良知。他们的办公桌上放着我们背写的一篇篇经文，一首首红吟中的诗词。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只要有师父的经文传到我手里，等晚上大家都睡了，我就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开始背诵。求使的值班人都是我讲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生命。他们帮我看着外边的查岗警察，一有动静就会咳一声。不管多长的经文，我很快就背下来背熟了。查岗的警察来了，我已经躺下了。第二天，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背写出数份新经文传到同修手里。在那里，师父给了我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的能力。我想传给谁，就让他着急从车间出来办事和我相遇，擦肩而过时接走经文，直到每个同修手里都有，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呀。2000年春天，有些同修身上长了小泡，奇痒无比，挠破了就流黄水腥臭，御医说是疥疮，给擦酒精，满屋子酒精味儿，常人很烦，也怕传染，我觉得已经干扰了众生得度。一天，女警察对我说，你们不是修佛吗？怎么还得这病，要传染给别人的？我说，传不上。谁料第二天下午，我正在车间干活，突然满身满脸也起了密密的小泡，左手的泡又大又亮，好痒啊。犯人见状立即报告了警察。女警察来了，一看我吓得倒退一步说，你不是说不传染吗？怎么被传上了？和他们那个一样。我说，不一样。他说，你还嘴硬，怎么不一样？我轻轻地拍着左手左胳膊，底气十足地说，我这是小菩萨小佛。他似信非信地说，我的天哪，你别干活了，快回宿舍守着你的小佛去吧。我回到宿舍躺在铺上， 回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大法弟子身上出的功都是佛菩萨的形象，刚才是师父点给我的呀。我说对了，我坚定这一念。背着师父的讲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起床的铃声响了，站队点名，不知谁喊了一声，阿姨好了。大家的目光都转向我，我抬起两手一看，大包不见了，胳膊上也没了，撩起衣服一看，身上都没了，太神奇了。一夜之间，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皮肤比以前还好。女警察来了，惊讶地说，你那个还真是佛呀。我伸出两手展示说，你看是不是。他笑着走了。众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互相传说着亲眼见到的事。我用自己的言行证实着大法的美好，救度着那一方众生。正是这颗对法坚定不动的心，使儿子在学校遭受班主任侮辱、同学们的欺负、老师们的白眼、小芳的随意停课，甚至高考前一个月的冲刺阶段被撵出校门的迫害下，他没有颓废，没有倒下，他闯过来了。他考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孩子。他常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每到过年过节，我们全家人先给师父磕头，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2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坚守不变，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方式救度着众生，兑现着自己的誓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的，但是修炼人的标准是严肃的，历史使命是严肃而重大的。我们要尽快找回修炼初期的状态，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发正念，发好正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日。大法弟子面对各种迫害时，对参与迫害的人劝善，给世人得救的机会，但对于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就唯有发正念将其解体清除。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发正念，发好正念，多发正念，平时一有时间就主动发正念，不要等到麻烦出现了才重视。另外，我们发正念的基点至关重要，是单纯为了解决问题而发，还是站在救度众生、窒息邪恶的角度而发，站的基点不同，效果也就不同。多年来，明慧网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也不少了，然而同修发正念时迷糊道长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即使不迷惑的同修也是被各种杂念干扰得很严重，使很多邪恶不能被销毁，还在继续操控世人对大法行恶。2024年1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各派出所社区在微信上发布奖励举报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信息，公然污蔑法轮功，这是邪恶利用共产邪灵以利益为诱饵在毁人啊。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 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发正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表现不同。问题出现了，我们首先要查找自己哪里有漏，不符合法，大家都向内找，归正自己的同时，形成整体，共同清理邪恶因素。发不好正念的同修请不要灰心，实在不行咱们就睁着眼站着发，或用凉水洗洗脸，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思想跑了就把它拉回来，坚持一段时间，一定会看到效果的。多清除一个邪恶生命，就是在抑制解体邪恶，所以千万不要小视自己的作用。记得在一篇交流文章中，同修说，一开始发正念时，思想如万马奔腾，根本静不下来。在坚持了两三个月后，突然有一天静下来了，什么杂念都没有了，越发效果越好。以前我们在这方面没做好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从现在开始要重新振作起来做好，运用好师父赐予我们的除恶法宝发正念，显出大法弟子的神威来，让我们大家集中起强大的念力，使打出的神通与能量将邪恶瞬间分裂解体。大法弟子修的是最正最伟大的宇宙大法，我们有无所不能的伟大师父，我们具足一切能力，正一切不正的，使邪恶无处躲藏，直至全部销毁灭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亡过的丈夫开始学大法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日。我得法26年了，2022年底，我家由郊区搬到了市里。来到新的环境，我的修炼也面临一些变化。我自己有个愿望，不管在哪里，我得有个整体修炼的环境。我来市里之前就听同修说市里环境有点乱，人多，每天人们都忙忙碌碌，生活节奏很快，人心容易浮躁，学法静不下来。我想，那我就在这个问题上要突破出来。刚到市里，家里的事也很多，我提醒自己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家里的事一点一点地做，不像以前那样非得把事情都做完再安心学法，那样干完活了人也拿不起书来了，学也不知道学什么。这次我就先保证学法，活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我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看住自己不被外界环境和观念带动。我不承认市里所谓乱和浮躁的观念，我排斥这个想法，分清它不是我，认可这个观念它就制约我，什么环境都是心促成的。我联系了几个同修，在师父安排下，我很快就参加小组的学法。集体学法保证了我的修炼不受太大的干扰，环境乱和浮躁的假象真的没对我起作用。一，丈夫突发脑血栓。我修炼这么多年，丈夫好像一直与大法无缘。对我的修炼，他气儿顺时不说啥，不顺时就反对。而且他能喝酒， 喝完酒后就开始找茬儿。即使近期没事，他也得找出很久以前的事跟我过不去。什么话解恨就说什么，要不就冤枉我。我解释，他说我狡辩。不吱声吧，他说我在较劲抵抗，还说大法如何。我修炼这么多年，一直磨难重重，我很累很苦也很无奈。同修都知道我家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都很理解我，鼓励我在家庭中修好做好。有很多事同修都替我分担和默默地去做去补充。2022年8月份的一天，我学法回来后，他就问我干什么去了。我一看他又喝多了，我就说去学法了。他就很蛮横地问我去哪里，为什么这么久。我耐心地和他解释，可是他非常生气地开始损我，甚至说我打着修好的名义去做肮脏的事，没有一句真话等等。我看他不是清醒状态，也就不说什么了，默默地发正念。过一会儿他睡着了。过两天，我们小组一同修有事不能参加学法，在我家楼下告诉我一下，被我丈夫看到了。他回家后又开始疯狂喝酒，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还要离家。我把他劝下来，商量以后做事多考虑他的感受，尽量让他能够理解，不让他生气，他才消停了。但第二天早上6点半，他突然发病，嘴歪流口水，说话也不太利落。我急忙叫他穿衣服去医院。到那里，医生安排打针住院，接着做核磁共振和 CT。这两天他身体就开始好转。大夫拿他拍的片子对他说，你的病很严重，新发的血栓，只差一点就要毒死了，可是你的片子和你身体的现状不太符合。现实中他的腿和脚还可以正常活动，嘴也恢复得很快。我想他虽然不支持我修炼，但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他也一定是受益了。二，对我的考验。住院期间我要照顾他，还得做饭，再加上我当时觉得医院的肠很不好，我一上医院的电梯开始，脑袋上半部就像扣个帽子，脑袋浑浆浆的。一天晚上10点多，我在医院就感觉气不够用，我变换各种姿势也不行，而且呼吸越来越困难，我有点慌了。我平时过病也关不是很多，当时脑子冒出个想法，赶快吸氧，不然会这样憋死了。氧气不是药，也不算治病，吸一下缓解缓解。因为我丈夫住院，氧气就在那墙上放着，我有点纠结了。于是我静下来理顺一下自己的思维，最后想吸氧不是药，也是常人的办法啊。用人的办法也不对呀，我是修炼人，得用修炼人的法去解决。于是我和丈夫商量，你晚上也不打针，自己也能自理，有事按铃找大夫，我今天回家吧。丈夫竟然同意了，并让我自己注意点，到家告诉他一下。我回家后开始发正念，在我清理自己没到5分钟，我上不来气的症状就消失了，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当时我也没太深悟这个事，就以为是医院的场造成的。事后和同修说起这个事，同修说幸好你没有去吸氧，如果吸了，有可能以后就让你总吸了，让你对他依赖，要不就用上不来气的假象给你演。听完后我有点后怕，原来邪恶在我丈夫住院期间看我学法少，也钻空子想迫害我，还好当时把握住，没去用常人的办法。三，我的醒悟。丈夫出院以后， A 同修提醒我，通过这个事 你丈夫是不是要得法呀？我想他这些年不反对就不错了，就没去想这个事。毕同修听说他有病，就来看他，并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受邪党毒害很深，认识事物很狭隘，还很固执。我给他讲过多次，都没讲通。同修从古到今，从科学到现实，从传统文化，再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四个小时，解开他的很多心结。我在旁边就一直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的抵触大法的后天观念和共产邪灵。他虽然当时没完全认可，也消掉他空间场的很多败物。同修在说的时候，他的心态一直很好。同修走后，我和他又聊了几句，我们又有点定。我心里有点埋怨和妒忌他，就不再往下说了。晚上我去小组学法，正好学第八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然后他想，搞个什么试验呢？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他就这样一想，还没等烧呢，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是人的潜能、本能。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你还得重新修炼，返本归真，返回你的先天本性，你才能具备。可是他却具备了。你想什么他知道，听起来很玄，可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学这段法事，师父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俩在一起就不祥和，是我对他的不好的观念太深了。植物都有超感功能，那人更具备了。怪不得我们在一起，虽然嘴上没说什么，经常都拉着脸，不生气也很尴尬和不舒服。原来我们后天的观念在另外空间已经干上了，他看不上我，我瞧不起他，只是这个空间没表现。我认识到这点后，就想我要修去后天形成的对他不好的人心和观念，以后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动善念，无论在什么环境，对谁都不动不好的念头。师父看我真的想改变，就把我不好的思想念头清理掉了。这一段时间真的没有不好的念头出现。四，丈夫开始学大法了。我变了，他也变了，不像原来那样成天拉着脸。我出去多久，他也没说过不好的话。我回来，他态度还很好。感谢师父帮我过了20多年来这个困扰我的大关。过两天，我和他说，你不是想了解一下大法吗？来和我一起学法吧。和我一起学，还能看着我点儿，省得我犯困。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从此他就开始学法了。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学转法轮一至两讲，他还学得很认真很用心，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谢谢师父。结语。在我得法之初，我们家里都是我说了算，我心性有的时候把握不好，有时抓人的理，按人的标准去衡量，造成20多年在家庭中磕磕绊绊，错失很多峰回路转的机会，留下很多遗憾。通过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自己修得好坏会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人心不仅干扰我们提高，也阻碍众生得救。大法弟子的责任多大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多学法，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和同修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一定抓紧时间实修。在此， 我也感谢这些年同修在修炼中对我坦诚的交流，无私的帮助。今天回想起来，都会很珍惜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内心充满感慨和感激。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